各位听众好，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来自北京的艺术家严俊来我们画骨电台的录音室做一集访谈的节目。好，我是立方的 Jeff， 同时在现场要跟严俊一起聊的还有 Amy。 在今天的节目，我们想要跟严俊聊一聊他最近的一种表演形式，叫做客厅巡演。好，所以我们想从这个话题开始，请严俊谈一谈什么叫做客厅巡演。
对，就是说到这个客厅巡演，因为其实我会在台北也有一个客厅巡演，就是31号，对，客厅巡演在蒂诺家。因为最近做这个，好像今年做的比较少，今年只做了一次，这个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做了，有时候会集中，可能一下子做10场什么的，但是今年只做了一场，所以现在想 OK， 可以聊一聊啊。
那么客厅巡演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是观众到您家客厅看您表演吗？
不是，是反过来，是我去别人家，就是说我比如说，哎，你想找我演出，那好，那就去你家，然后你叫几个朋友，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公开报名也可以，反正就看你家有多大啊，你觉得能塞30个人，那我们就30个，或者说你不想叫别人，你只想你自己看也可以，反正就。我或者是我再找2个人，就一起
表演。所以这是一种外送服务。
对，差不多。对，这个以前叫堂会嘛，就是上门唱堂会。
那么这种形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实际上最早是这样的，就是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跟那个欧宁我们做那个大声展。那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咖喱秀，就是咖喱秀，那个实际上就是说，哎，我们要不要就是离开这种常规的表演空间，然后去别的地方？但那时候虽然名字叫咖喱秀，但是没有真的去咖喱，只有一个是咖喱，其他都是一些什么办公室啊，什么什么工作室啊，或者是商店啊之类的。后来就觉得。其实有点名不副实，我自己觉得有点，哎，不行，还得往前来一步，就是因为这样它还不够平等，就是有的人，就是有的人是没有办公室的，有的人是没有工作室的，你不可能说我要挑，我只能去那种有这个社会资源的地方去，所以我后来想 ，OK， 那就是去别人家，因为谁都有一个地方睡觉。所以家的概念就是，如果你是流浪汉，那你在大街上睡觉，这个地方就算你家，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表演。所以是，差不多10年前吧，2010年好像开始，开始做。
那么这样的表演跟您在舞台表演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肯定不一样。你比如说，他没有大音箱，他肯定不会有一个 subwoofer 在那个地方。他也不会有一个舞台，就这些形式你会发现，就是你会陷入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环境，视觉上呀，或者说整个都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一开始呢，我在想，哎，那个你做电子乐，然后去到那些所谓的专业表演的空间呢，然后发现每一个地方都用的要么是山寨音箱，要么就是那个电源没有接地线，然后或者是啊旁边有几个人在那个在大声说话什么的，然后就所谓专业空间呢，实际上我指的是在中国，就是说基本上你找不到专业空间，那所以不如就去到最不专业的地方，就干脆走另外一个极端，这样比较合适，这个跟这个现实会有点关系，所以它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极端。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您知道哈，那个表演现场哈，在常常会有一种仪式性啊。那您要是在客厅表演的话，那是不是就不再有这种表演的仪式性了呢？就是消灭了那种表演的仪式性。
其实不是，我觉得其实是相反，因为最后你会发现，就说一个东西，你把它你把它多余东西全部砍掉， 砍砍砍砍到最后剩下是他最本质的东西，或者是他最基础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个仪式感，你最后发现其他东西都没有了，但是仪式感仍然在。而且呢，你是相反，你是把那个仪式感带回到了日常生活中。就是说，你比如说在这种空间里边，大家离得都很近，然后呢，可能他也没有看过，可能也不喜欢，但他也不好跟你翻脸，他不能当着你的面，然后就说，哎，我要走什么的，就是大家这种关系啊，这种距离啊，就是还挺亲切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重新开始重新组织起来这种临时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临时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个临时的仪式空间，我觉得它是可以的，而且是最本质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嗯，就无论如何，只要你表演一旦开始，只要你宣布表演开始，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个宣告，你宣布了这个表演的开始，那么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立刻就不一样了，它就立刻被转换了。其他的东西都是增加，都是锦上添花。我们不说它是多余吧，就是其他都是锦上添花。
那么这种客厅的表演跟您在正式舞台的表演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有啊，一开始就是我会带设备，带很多东西，然后有时候会十几公斤二十公斤一个大箱子就提过去，后来发现就是哎，这个盘不够纯粹。实际上是有一次在加拿大，大概有差不多六场吧。我一个朋友，我住在他家，然后他每天开车，他安排所有的事情，他开车把我拉过去，然后他给我提箱子，他不让我提，他帮我拿东西，然后他在坐在门口收票，然后把所有人都挡在外边，然后说那个严峻在里边，那个在准备，你们不能跟他说话什么的，特别完美。那这个之后我就发现，我想那我不会再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这个 manager。这个 touring manager 没有了，那我以后我靠自己的话会没有这么好，所以呢就把这个东西我们就再砍一下试一下。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带东西了，就任何东西都不带了，不带乐器，不带设备，不带一个想法，就是去别人家。我觉得那样更干脆一点，就是我既然没有要专业场地的那个空间那个设备，那我干嘛还要自己带呢，对吧？就是让它完全变成一个这个场地定制 site specific 这样的一个。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会在现场就使用现地能够找到的器材，是这样子吗？
对，就用或者是不用，反正就去了再说呗，就是可能早一点去先聊聊天啊什么的，就是先东找找西找找，看看他有什么东西，就是我反正先聊一聊嘛，你们家什么东西可以用。像有一次在那个东京那个松本哉，就是那个素人之乱那个人，反正他们家就是挺随便的。我去他家，然后我说就哎有哪些东西可以用，他就拿那个屏风，那个纸糊的那个屏风，说这个也可以用啊。所以我那天表演最后就把那个屏风都捅破了，然后就大家都还每个人都还挺兴奋的。
那这样听起来您的这个表演形式还巡回全世界好几个地方吗？
主要是在中国了，主要是在就是身边朋友啊什么的。那有时候在其他国家呢，就反正也会有时间的话，时间比如说多出来有那么一天两天的话，我也会就跟大家说一下，也有没有人想要我去，就安排。那现在在英国，在瑞典，日本，加拿大，还有哪里都有过，可能澳大利亚是不是？好像对，嗯，
这种表演其实听起来您会跟观众距离会蛮接近的哈，那这样子会不会对观众造成一点压力？
取决于我想干什么，取决于我想不想给他们压力，就是有时候需要给他一个压力，有时候我不想，有时候变得很亲切，有时候变成有压力，就是说因为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每个国家那个他文化不一样，就是这种表演文化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是纽约，那你说我要做这个表演，每个人都会说哦，对对对，我们有这个传统，我们60年代就有这个 loft 这种表演，或者是澳大利亚他也会这样讲，但你会告诉他 OK， 我不是拿一个表演来你这里，我不是搬一个东西过来，我是在你这里生成一个这里的表演，这样就会不一样。那像有一次在伦敦的那个朋友，他就是系列的办，他有一个系列在他家办，一般就是说如果你是大提琴 OK， 你带一个大提琴来然后你演奏。所以那次我的表演是我跟一个朋友 Low Way， 就是韩国的一个艺术家，他就一直在打坐，然后那个呼吸声很重，看起来很奇怪，就是有点就是非常奇怪的样子。我那个表演到中间的，我是用中文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很私人的故事，然后因为我问过他们，每个人都不懂中文，所以我就讲故事，讲到一半我就出去楼下嚎叫。然后那真的很紧张，就是特别那个很骚扰，好像邻居什么的都有没有来啊，反正至少打开窗户我看到了，应该没有来，后来好像有邻居问他们你们家那天怎么了，就是对，那是我特别想要一个紧张压力那样的。
那么在这么近的表演距离里头呢，您会不会把观众卷入您的表演里头呢？
有时候会有，有时候有一次是那个另外一起合作另外一个人，他就拿了一个相机，这个是他的主意，他把相机交给观众叫他们拍，好像他相机是改造过的，好像是要两个人合作，然后一个人拿着相机，另外一个人去摁快门还是怎么的，我忘了。反正那个就是，全部就是相机这部分是都交给观众，那就是它也变成这个表演的一部分，因为整个这个东西传递啊，然后出来的声音啊什么的也是这个一部分，而且。对，有时候就是大家会出来一些比如说合作，我再找两个人合作，那我们可能不商量，就是你要干嘛我要干嘛，我们也不商量，就是都可以，也可能是同时也可能不是同时，但是就是你做你的，反正你给我一个意外一个都没有问题。那最近在北京那次呢，就是我想想，我这部分呢就是所有观众一起做一个游戏，就是我们拿书，然后这个就是跟怎么讲，也是把那个书里的句子说悄悄话，就是贴着耳朵然后说给另外一个人听，但这个是同时发生的，你跟别人讲然后别人也跟你讲，就是很混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传递的一个游戏。另外一个人呢，他是做那个，他用了那个复印机还有碎纸机，然后让大家把每个人的手都复印下来，然后大家又拉成一圈把手拉起来，然后他用碎纸机把每个人复印好的手又给他切碎，那感觉反正挺就是很身体的一个感觉。因为反正人少，就做什么都还很容易。
那么这样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只有声音的表演嘛，它会比较像一些像比较行为的演出，是这样子吗？
嗯，对，他是一个表演艺术家。对，因为我有时候因为这两年是可能就是找一些不一样的人一起来玩可能更有意思一点，因为就是就好像一个人他画这个画油画画得太好了，他可能舍不得抛弃他的技巧。做音乐的人做音乐做太好了，可能也舍不得抛弃掉音乐的那个某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找一些完全没有技巧的人，或者是完全不是做音乐的人一起玩，可能会更有意思一点。